六世纪啊，宗教改革之后呢，就异端就开始出现的了啊。信仰呢，在那个时候啊，在宗教改革之前呢，信仰是受到天主啊罗马天主教的垄断跟那个约束的，在他们的观念底下呢，所有的人你必须是基督罗马天主教里头的教徒。因为如果你不是的话呢，人生有两件大事你不能够做。第一件就是你不能够结婚，因为结婚需要有一个神父来给你证婚才能够结婚。第二呢，你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你死了之后呢，需要一个神父给你做一个安息礼拜，你才能够安葬。所以在当时啊，宗教跟政治的势力都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人没有选择的。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呢，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垄断跟约束，就开始了。在这种的自由的氛围之下呢，基督教呢得以寻回它的根。啊，我们现在的信仰就是回到圣经的根里头了。啊，就是因为自由了，所以异端呢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兴起。然后这些异端呢，兄弟姐妹，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能够夺取你的永生，它能够夺取你活的自由，它能够带你进入一个迷惑的世界观里头，让你没办法出来。所以异端呢，在圣经当中呢，是这样的警告我们。他说啊，在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句话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不觉得它那么的严重。因为呢，他很的明显谈到这个仇敌魔鬼，一谈到是魔鬼的时候，你能够看得见魔鬼，摸得到他吗？看不到，也摸不着。所以很明显，这里是谈一件是灵性的事情，或者是在思维范围里头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形容他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换句话说，他的那个紧迫性并非好像真的看到活生生一只狮子在你面前的那种的危险，那种的紧迫，是思维上的。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危险，其实这个危险比肉身被杀害的那个危险更厉害。因为杀肉身的不能够杀灵魂，但是这个能够杀你的灵魂。跟着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的时候，耶稣这样子谈论这种的异端的事情：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呢，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厉害，这句话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因为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当他们守律法的时候呢，只是守表面律法的条文，把那个精义废掉了。所以耶稣，然后他们还这样子教导百姓。所以耶稣说，这群人呢，你要防备，他们走遍了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就是勾引入教，就是相信他们那一套的。然后呢，入了教之后呢，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那很明显，这个在思想领域，在灵性领域里头的这个危险，比肉身的领域更严重。所以住在北美洲，这个 我们可以说这个安详的国度。在加拿大有没有狮子整天追着你啊？没有啊，没有。但是有很多异端围绕着你。你没有最近有没有发现你的信箱里面得到一份小小的小册子？有没有啊？Burnaby 没有，我们 Richmond 收到小小的册子啊。他的册子里面的封面跟内容呢，跟那个耶和华真人会的相当相似。我上网去查一查，原来他是 Christian Scientologist，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就是基督的。Scientologist，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反正他那种的思想是以科学为根据，然后呢套用一些基督教的思想而出来的一种的立场。他认为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赎罪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没有救主，没有救主。唯一能够救你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你行得好，就是遵行律法了。大家都知道了，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是异端了。好，回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今天呢，我想大家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五节圣经里头。这里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你知道了，他的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可能在旁边做很多，给你很多的说法，很多的哲学，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要否认耶稣基督是神，而且来到这个地上是为我们赎罪。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他这里说，如果你接受他们的迷惑，你会失去你所做的功。什么功？就是你相信耶稣之后，圣灵在你里头引导你过一个神儿女的生活，在当中你花了不少的功夫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偏向异端的话呢，这一切你都会失去。或者你会问，牧师不是说我们不是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的了吗？我有没有说过我有没有说过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没，起码我没说过。你可能你从前听过。我有没有跟你解释得救是什么？得救是一点呢，还是一条线呢？是线，它不是点。但是很多人以为得救是个点，就是在历史上有某一个时刻我接受主耶稣，所以那一刻，因为那一刻我从此就得救了。其实得救不是谈点，得救是谈一条线，就从那一刻开始你一直在跟随主耶稣，直走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你走在这个道上面的话呢，你一定得救，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离开那个道呢，就失去了，就失去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了，就没有神。重要了吧？如果你不守这个基督的教训的话呢，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呢，就有父又有子。所以是一条线，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是跟随他走一条天国的路。若有人到你 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呢，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哇，这句话严不严厉啊？他告诉我们，你连跟他问安你都不要问，又跟他壁垒分明的。所以很明显了，这里是告诉我们，异端有一个目的，就是迷惑你，要摧毁你的永生啊，这个是他的目的。跟着呢，怎么样防备呢？啊，要懂得，很简单，这里谈到基督的教训，然后呢，你不要跟这些人有任何的往来。那你问一个问题，我怎样防备啊？最近呢，潘牧师给我一份资料，说这个东方闪电，大家听过这个名称了哈，他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全能神啊，往后还会改的，因为他已经改过好几次的了，他就需要迷惑你的一个信仰啊。他给我这份资料呢，他说他们竟然说他们在渗透 Burnaby 宣道会啊，他们用很多方法，不同的方法来渗透的。他进来的时候呢，用一个非常积极爱主的姿态在当中出现，然后呢就会邀请你到他们的聚会里头，到他们的聚会里头带领你查经，然后慢慢的就把你带入东方闪电的信仰里头。然后呢，他们针对的是什么人呢？是基督徒。你越是爱主，他都越想办法得着你。那我大可以把他们的名字跟照片贴在这个贴在我们的那个必报栏上面，但是我想想这个做法不怎么保险，因为他可以派另外几个人来，甚至他改他的名字，有啊，他的名字上面竟然曾经叫这个名字，曾经又叫另外一个名字，曾经去过不同的教会，就是要渗透。那我觉得最好的防备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知道是你的信仰，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信什么。当你清楚你信什么的时候，你就不怕被东方闪电的信仰所迷惑。如果你清清楚楚知道你信什么的时候，你不要说东方闪电、西方打雷，你都不会怕，因为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对吗，兄弟姐妹？这个才是最有效的防备的方式。所以怎么样防备呢？你要知道你信什么，然后跟这些信仰壁垒分明。你不要去妄想，你说啊，我站得住，我可以叫邀请他们来，然后我把他们改过来，就是你把他对，把他感化，说服他放弃他们的信仰过来啊。如果你能够做得到，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曾经试过，没办法，没办法。因为能够来找你的，他们的信念已经根深蒂固，你讲得多么好，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哦，你已经决定了你的信仰，就等于说你已经决定了，我也做了我的决定了，我们就不谈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想改变他，因为他能够来找你的，他已经很根深蒂固了啊。所以这里约翰告诉我们， 若有人到你这那里来的，你不要不是传这个教训的话，不要接待到他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就是逼累分明。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最重要的要了解我们到底信什么，对吧？你知道你信什么，你就不怕这些异端。好了，到底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呢？我想了好久，能不能够有一两句话或者一两段的圣经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信仰。圣经当中有一卷的福音书是专门为异端而写的，就是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里面有两句话值得我们去用它来归纳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同来念这两句话。约翰福音5:39-40，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这句话呢，是耶稣对那群犹太人说的。犹太人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但是耶稣在这刻改变他们的观念。 你查考圣经，圣经里面没有永生，但是圣经为我却做见证，然后你们肯来我这里，你们就能够得生命。明白了吗？那个关系弄清楚。所以我们在这边来看一看，有三个：圣经、耶稣基督跟永生。然后三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圣经见证啊，给我们做见证，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圣经给我们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永生。能够看清楚那个关系了吗？圣经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见证，圣经是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有人给你传一个福音，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基督如果不相同的话， 你就可以肯定那个是异端。圣经见证基督。然后你想得永生吗？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使你得永生，这个是我们信仰。好了，那异端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在这四方面当中做手脚。那如果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给你见证耶稣是基督，好了，你接受了，然后呢，耶稣的救赎使你得永生，你只要跟着真人走就没问题了，对吧？好了，他现在来了，要不他就破坏圣经，要不他就破坏这个见证，要不他就破坏这个耶稣基督，或者又破坏这个救赎。他就在这四点上面给你做文章，让你失去你的永生。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他能够做什么。首先他在圣经里面可以下手，怎么下呢？他可是用否定的方式，否定，给你否定圣经。那圣经当中最受攻击的是哪一卷书吗？创世纪，没错，是创世纪。因为破坏这个的话，就等于说没有真神，没有真神什么都不用讲了，对吧？什么都不用讲了，他会给你否定圣经，否定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事情。比如说圣经说上帝六天创造天地，他们不相信能够六天创造天地，所以现在的说法是几天啊？ 那个二十四小时这就不是二十小时了，啊，可能是二十四，一年到几亿年的时间了，就让你怀疑圣经的话，怀疑上帝能够行神迹，怀疑上帝能够说有就有。如果你怀疑上帝的话，你可以怀疑他圣经其他所写的任何一些的话题，他只要破坏你对上帝的信心，破坏神的存在，破坏神的神能和神性，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了。今天刚刚跟兄弟姐妹上过课，又把这个信息也给大家了。现在有一些攻击圣经的方式呢，它不是直接的否定圣经，它可以用一些哲学来取代圣经。等一下我会谈它的。好了，另外一个方式呢，它给你曲解，就故意曲解。曲解什么了？曲解圣经给耶稣的所做的见证。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曲解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呢？他说，哦，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那就耶稣就比神次等了。然后呢，耶稣是后来才出现的，先有父才有子，就好像我们人间的经验一样，先有父亲才有儿子，对吧？不可能有了儿子，同时儿子跟父亲同时存在的，只有先有父亲才有儿子。所以耶稣是什么？他是被造的，是被造的，被生的，他不是自有拥有的。但是耶稣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被钉十字架，你知道吗？当耶稣被审问，被祭司长来大祭司来审问他的时候，祭司长怎么说？我用神的指着永生的神来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基督？然后耶稣怎么说？你说的是。我想请问这个祭司说了什么？这位大祭司是说了什么？啊？你是不是基督？对吗？你是不是基督？但是犹太人的心里面，当你谈到基督的时候，他是谁呀？他是神啊。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也同时问耶稣，你是不是神？所以耶稣的回答是怎么？你说的是，就是因为他说你说的是，祭司怎么说了？我们还用审吗？不用审啊，大家都亲口听见他说了健忘的话了。他明明是个人，却是把自己当作神。按照我们的律法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把他治死了。就是因为这句话，耶稣才被钉死的。所以耶稣被钉死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人间的大罪，没有，就是因为他承认他是神。所以要破坏我们的信仰，他可以凭着圣经，但是曲解圣经，为了就是把你的耶稣除掉，把你的耶稣除掉。所以他可以攻击你的耶稣基督，他既然不是神，他就没有能力替你替我来钉十字架，也没有这个能力赎我们的罪，因为他就好像一般的人一样，生来就是人，而且有人的软弱，有人的罪性，所以他死是为自己的罪死， 没有办法救我们，所以跟着他就否定耶稣基督的救赎了。所以你跟我都没有救主，有一天我们都要为我们的过犯来受审判，然后按着上帝的审判的话，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这种情况底下你能得救吗？你能够 有永生的盼望吗？没有，没有。所以很多这样的异端来，就是在一方面来打破我们的信仰，破坏我们的信仰，夺取我们的永生。在北美洲相当普遍见到的，就是耶和华真人会，大家有没有收过他的刊物啊？有没有啊？有，而且他常常来敲我家的门，不晓得他是知道这我是牧师，还是敲我的门，还是他，因为 我家附近呢，就是有一家那个耶和华真人会，常常把那种刊物啊敲门啊来我家。我有一次是邀请他们进我家，我想听一听他们到底有什么福音，我想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努力去传他的信仰。我问他，请你告诉我你的福音是什么，你这么殷勤的来我家来跟我谈，一定是有好东西你要传给我对吗？请你告诉我你的福音是什么。他讲不出来的，他能够讲的就是说，哦，我们将来会有个新天新地。大家没有看到他的图画，那图画上面有狮子有老虎，然后人都在也在当中啊，就表现一个非常和平安泰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你的福音啊。那我问他，我怎能够进去世外桃源，这个 Europa， 我怎么进去啊？他说，你只要做好事，遵守律法，你就能够进入这个美好的，好像伊甸园一样。那我就问他，那你信不信耶稣？哦，相信。那耶稣替你做什么？哦，耶稣他会给我另外一次的机会。什么机会？就是能够做好事的机会。就是我们今生都犯了罪了，没错，每个人 都犯了罪了，然后尽量做好，但是呢没办法做好，但是没关系，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再来一次的机会，能够再活一遍，然后在那一边你活得好好的话，你就能够进天国。是什么哲学？都否定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也把耶稣的救赎踏在地上。因为耶稣没办法救你，他没办法救你，难怪啊，因为他心目中的耶稣根本就不是神，他心目中的耶稣只是一个比较靠近比较像上帝的一个被造物而已。兄弟姐妹，这个是耶和华真人会的哲学了。那还有啊，摩门教呢，有没有来过你家？摩门教比较少一点，看得见得比较少一点。然后摩门教有什么哲学了？我告诉你，摩门教是一个最混乱最迷，可以说是迷信的一种的，把基督教放进去的一个信仰。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的话，他相信的是那本摩门经，只是拿圣经出来当我们叫挂羊头就卖狗肉。他跟你谈圣经，但是他不相信圣经。我遇过一个摩门教的教徒，他主动跟我谈的，因为 看见我在看圣经， 所以他说，哦，你看圣经哦，你怎么看创世纪？特别是一个谈到第三章啊，那个夏娃吃禁果那个被引诱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哦，圣经就是告诉我，人怎样犯罪，罪怎么样来的。他说，你认为这个真实的故事吗？我说是啊。他说，这个是骗人的神话故事。骗人的神话故事。那我不知道这个摩门教教徒到底有多深啊，但是从他的口中，我发现原来摩门教教徒根本就不相信圣经。我再问他，我们人怎样能够得救？哦，人得救是靠摩门教这个机构啊，靠摩门教的机构。所以每个人都要加入摩门教这个机构，你才能够得救。没有救主，谈一个机构，得救的机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子想的吗？原来他背后有一个哲学。他说，灵在一个世界里头，来到地上，这个灵啊，来到地上之后呢，成为人。如果他活得好，活得正直，活得公义的话，他死后就变成神了。所以圣经那个耶和华，那位天地的主，就是一个灵来到地上，活了几十年，好好的，有那个非常反正是活得好了。然后呢，死了之后，他就变成神了。然后我们呢，每个人现在就是要走过这个过程，能够成为神，你懂的意思吗？换句话说，你可以成为神，你只要活得好，加入我摩门教，样样的清清洁洁的啊。你知道摩门教的人很清洁的，他们不喝酒，不抽烟，还有什么啊，不吸毒。然后他要求每个信徒呢干干净净的，所以你看到摩门教教徒差不多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样式的，给你一种感觉，他们很干净，很干净的。但是他的信仰要你的命。好了，他用否定跟曲解来。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入手，就把你的永生夺取。另外的呢，用取代的方式，取代。我圣经我没办法给你否定了，我就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圣经。那摩门教是这个了，用摩门经来代替圣经了啊。然后呢？回教也是一样，用可兰经来代替圣经。那我们中国这边呢，也有一些异端，大家有没有听过叫一贯道？有没有听过？一贯道是讲五教同源，哪五教啊？道教、佛教、儒家思想，还有呢？基督教。回教啊，五教同源。但是当你真的去研究，真的入这个教的时候呢，告诉你，他否定圣经，否定可兰经，他高举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道教加上我们的民间的一些的神鬼的思想，去弄成一个系统啊。他们的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无极老母啊。那名字一听就是道教的古古怪怪的那种思想。他用另外一种的哲学，另外一种 的那个系统来代替你的圣经。但是他竟然说，我们也信基督教， 我们也相信圣经，但是当你一谈圣经的时候，他马上就否定你。这个就是异端。他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中国人呢？因为他里头的谈的系统都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常见的，是跟我们的思想很接近的。但是这个信仰也是能够取你的命。他用另外一个哲学，他就用另外一本的经来代替圣经。好了，现在大家担不担心这个东方闪电来到我们教会啊？啊，你叫东方闪电信什么？你知道吗？全能神在信什么吗？他们相信，在中国出现了一位女子，姓杨的女子，她自称是耶稣再来的那位，就是谈耶稣，不是圣经不是说耶稣再来吗？他就是那一位再来的基督。然后呢，对你说，从前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在中东出生，是个男的。这一次来呢，来到中国，是个女的，哎。他怎么去说他是基督呢？为什么要 跟东方人扯上关系呢？是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什么好像什么，好像闪电从东方一直到西方。他就说我就是了，我就是那一位了。哎呀，兄弟姐妹，你只要看一看 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刚是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将来会有假基督出现，奉我的名，那个时候你不要听他，你不要有人说基督在这里你就去哪里，基督在那里你就去哪里。然后耶稣说，我来的时候是像什么了？闪电一样从东方一直到西方。他竟然拿那个来说他是基督。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你只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些异端真的是鬼话，鬼话。如果你听了圣经，听了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你怎么分辨这个人呢？你怎么分辨这个人？这个人绝对不是基督。首先，圣经谈的基督是什么？是犹太人，对吗？这位新娘的女子是犹太人吗？我不晓得啊，犹太人也有一些人住 在中国、移民，他可能 也是犹太人的后裔吧，我就算他是吧。然后基督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他不是伯利恒的人出生的，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然后说到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的，这位女子来有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献上赎罪祭？没有。她来还非常亵渎地说，耶稣来没有救我们人类，他失败了，因为2000年来都不见得他的救赎改变人的罪性，没有改变，你看我们人还是照样犯罪，所以耶稣来他失败了。因为他用的是什么方法？用的是慈爱，在慈爱底下人根本就不怕你，所以继续犯罪，继续得罪神。但是我来不是，我是用什么强硬的不守规矩，我就咒诅，用审判用惩罚来对待这个时代的人。 这个就是东方闪电 的思想。然后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跟随这种信仰？因为有很多的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有关的，因为在这个思想里头是没有救恩，每个人都要自己负责自己的罪，没有救恩。然后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是儒家思想都讲究，我们不是讲什么修身齐国齐家平天下吗？一个开始是修身的吧，要修好你自己。在中国人观念当中根本就没有救赎这回事，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救。所以这种的观念跟我们的中国人思想的观念一拍即合了，一拍就即合了。所以兄弟姐妹小心，他用另外一套东西来取代，取代你的跟着有一个方式，可能用一个假基督，又称为敌基督，来代替你的耶稣基督。那东方闪电就是其中的一个，用一位姓杨的女子来代替你的基督。然后那个回教呢，就那回大家知道回教是把耶稣他看成是一个先知，大家知道了啊，一个先知。然后谁是最大的？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所以又用那个伟人来代替耶稣基督了啊。然后跟着呢，这个很自然的，当没有一个救赎的基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救你的是什么呢？守律法。每一次你看异端的时候，你只要看这一段你就知道是假的，就是他永远永远谈到救赎的时候呢，是谈到守律法。因为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一个宗教除了基督教告诉你人得救是靠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的对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是基督教的特点。如果你前面没有办法分辨，来到基督你也没有办法分辨，你就来到这里就一定能够分辨了。因为只有基督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有一位救赎主，其他任何宗教没有一个叫你救赎，只叫你守律法。然后守律法这条路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如果走到守律法这条路到这里是什么？是不是永生的？啊，没有永生的，是沉沦，是沉沦。所以兄弟姐妹知道了哈，啊，好，我们来归纳归纳今天所谈的，大家们能够把这句话背起来啊？因为你背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什么一回事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证。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圣经见证耶稣是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永生，明白了这三个关系。然后异端来了，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别的经书或者别的哲学思想 一套理论，然后给你一个假基督，甚至假基督都不要了，就直接到守律法，然后靠着守律法想得永生。其实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边，哪里有永生呢？到最后还是沉沦。记住了哈，好了， 有两节圣经我要求大家背起来的啊，因为你有了这两节圣经你就不怕异端了。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怎么说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行律法本身是不能够使人称义。举个例子，如果我有肺病，我怎么样去 确认我是有肺病 啊去检查嘛，去那边检查，用什么机器来检查？ X 光机的吧。所以你照完 X 光机你就知道有病了， 有肺病了。我今天照了，我明天又照了，后天又照了，每天我都照，我会不会好啊？啊，不会好。他只是告诉我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他只能够这样子做啊，他不能够医治我。所以守律法也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守律法？不是，我们守，但是 守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叫我们治罪。何为罪？我知道了，但是什么来救我啊？来医治我啊？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医治我。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守律法，但是我们守律法不是为了得救，是为了治罪。真正能够使我们得救的称义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大家明白了？所以你知道保罗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任何异端他到最后都是教导你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所以他就这里说了，凡有血气的怎么样？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的。明白了哈，第一点记住了。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请问没有赐下别的名，那是那么除了他，这个他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我们凭着可以得救的那个名，除了他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了。所以从这样的 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个、这个表啊。第一句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啊，就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个是不是异端了。第二个呢，是关于耶稣基督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大家能够背着 那两节圣经啊，我们试着来背一背好不好？读一遍然后才背好不好？最后一次读一遍。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如果你明白 这两句话，你就、可能背不出来，但是意思 你明白了哈。那但是如果你的意思不明白，你就要靠背这两节圣经的了。那我们一同来试试看能不能背出来好不好、啊、我要看看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在上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OK， 第二个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记住了，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就给大家一两分钟，默默的来祷告，在上帝面前为两件事情感恩。第一件，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第二件，因为他的拯救，我们再也不需要成为律法的奴仆了，使我们能够存着活泼自由的心来顺从我们的神。好，我们就这为两件事情，在你的默默的祷告当中感谢，与你的神沟通。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你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做罪的奴仆，也不用在律法之下做奴仆，我们反而是从心里头就爱上了你的真理，可以自由的按着真理而行。哦，神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份的自由，感谢你给我们这份的恩情，让我们活得精彩、丰富、自由。我们将会在这个时代面对很多不同的哲学、很多的假道理，现在我们要把你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中，不但只保护自己的信仰，还帮助那些寻找的人。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所托付你的，求你保守。我们将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